们一面就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然后另一面就说你们要住在我。
弟兄姊妹很稀奇，那如何住在主的爱里呢？下面接着就解释了，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因为我们的主是住在父的爱里，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住在他的爱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生命的联合当他实行出来的时候，那个路叫做爱的联合。生命的路是在爱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也许不大懂得什么叫做生命，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爱。你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那个长大，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在爱里面的生活。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那个与主联合的秘诀和途径在哪里呢？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住在主的爱里，住在主的爱里就等于住在主里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如何与父联合呢？因为我们的主遵守父的命令，所以他住在主的爱，父的爱里。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住在父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有很多人就糊涂了，说到底谁在谁里面也搞不清楚啊。你们我们他们阿们的很多啊，在这里读来读去实在不懂啊。这一段圣经好像是最难的圣经，但是感谢主，到了十五章的时候，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一幅图画是爱的图画。所以主再次把我们带回到当初的爱，给我们看见我们当初是怎么蒙恩怎么得救的，给我们看见整个宇宙的故事，宇宙是怎么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他讲完了，你们就要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接着他说，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实在是一段抓住我们心的话。我们的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里的爱在原文是 agape， 那个爱是深的爱，那个爱不是肌肤之爱，那个爱也不是父母儿女之间的爱，那个爱乃是更深的爱。那个爱 agape 不是古典的希腊文，那个字在古典的希腊，这个在古的希腊人中间，他们不懂得这个字。这个字非常的好像一杯像开水一样，没有什么意思的。但是圣灵就把那句话拿来，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当他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那个爱也是 agape。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所有的秘诀，我们如何能够住在主里面呢？因为主爱我们，这是主明明讲的。弟兄姊妹，主说我爱你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见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读到葡萄，我们好像就忘记了，我们看到生命，我们看不见爱。原来我们发现那个生命的路是在爱里面。所以主说我爱你们，因着我爱你们的缘故，所以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住在我的爱里面就是住在我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实际的路，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只要住在主的爱里面就好了。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是把整个的一个普遍的启示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如果要明白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的话，你怎么明白它？我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一个作者，我写了一篇论文，那么你如果来读我的论文的时候，如果我是个很仔细的作者的话，你读到有一个词你不懂得，你第一你不懂得，你看看这个字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如果这个作者是很小心很小心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在他第一次提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会解释这个字，他会给这个字下定义的。所有会写论文的人，很仔细的人，他一定这样做的。所以你如果读到有一篇论文有一个字你不懂的话，你就回头找，你就看什么时候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的。那如果这个作者是有思想的，那你就知道，那你就能够知道说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给我们一个读圣经的原则，有一个解经的律，叫做 the law of the first mention， 就是说第一次提到的那个律。意思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有一些词你不懂得的话，那怎么办呢？你最好的一个办法，不要去查哦圣经字典，或者查那个查那个，有很多人很喜欢查原文，但是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并不证明说主会丰丰富富把瑞玛给我，不一定。但这里有一个律，如果这个圣经因为是神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读圣经的人他们找到了一个解经的律，那个解经的律呢常常能够应用的，那特别在爱这件事上能够应用的。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底爱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好好读它到底什么意思呢？那感谢主，你只要去看呢全本圣经什么时候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提到爱这个字，如果你能够找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心目中爱到底指的什么来说。感谢主，你如果回头去读创世纪的话，圣经第一次提到爱，你知道是在哪一章吗？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爱以撒，这是第一次的爱，我父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正如父爱我一样，那是圣经里面出现第一次的爱。亚伯拉罕爱以撒，你我都知道，在那里以撒是预表基督来说的，而亚伯拉罕是预表父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里说我父爱我，因为亚伯拉罕爱以撒，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提到爱，是创世纪第二十六章，讲到以撒爱利伯家。那弟兄姊妹，以撒预表基督，利伯家预表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爱，是做基督爱教会说的。所以这个是整个宇宙爱的故事，父爱我，然后呢我爱你们。亚伯拉罕爱以撒，以撒爱利伯家，父爱子，结果基督为爱教会，为教会设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那个爱的解释。你如果要知道什么叫做爱，这是在神心中最忠心最忠心爱的故事。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在这里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这两个爱连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时候，很清楚的是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最早的时候。弟兄姊妹，基督如何基督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明白如何住在主的爱里，让我们回想，让我们回头来看到底利伯家如何住在以撒的爱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你我如果读圣经，你我都要受那个爱的故事的感动，非常的稀奇。你知道有一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打发了他的仆人，就到了就到了利伯家的地方。那在那里结果就遇见利伯家了，遇见利伯家的时候呢，结果就给他带了首饰，然后最后呢你知道结果我们晓得那个整个的故事，然后这个仆人如何告诉他们说，他说我的主人有一个儿子，我的主人把所有的都给了他了，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第二天仆人要起来的时候，他说不要单言，我们能不能带着这个女子就走呢？他们说最好啊，他们家人说最好能够等十天，不要那么快走，他们舍不得他。 但是好不好，你去问问那个女子看看她怎么说。结果你就要很稀奇的一件事，等到她去的时候，去问那个女子的时候，那个女子说我去。对不起，你读这段故事，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你觉得怎么这个尼伯家糊里糊涂就说你我去，那这个实在是盲婚啊，那实在是盲猎的，你这个人见也没见过，那么怎么可能啊？也不等十天，如果是我的话，那趁机会一定要等十天呢。结果人也没有见，他说我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什么故事呢？这是主爱我们的故事。你知道稀奇不稀奇？那里的仆人乃是预表圣灵说的。不错，利伯家没有看见过以撒，但是他听见了老仆人的见证，他听见了圣灵在那里说，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爱以撒，他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这些像利伯家，虽然没有看见过我们的主，但是有一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介绍我们的主，父如何爱我们的主，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的主，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说我去，这是爱的故事。只有基督徒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你们却是爱他。哦，弟兄姊妹，这个爱是什么爱呢？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我们的主，但是我们都是爱主的一般人，我们都像利伯家一样。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说我们要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爱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姊妹，她有个非常好的见证，她在很多人面前得称赞，就要得着别人的称赞，她的的确确能够活出基督的美丽来。结果她同寝室的人很想知道到底她的秘密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就缠着他，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给他的同寝室的人看。然后那个项链里面呢是一个像心一样的金的盒子，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金的盒子打开，里面有很小的字条，他就把那个小的字条给他同房间那个姊妹，他说你看，这是我的秘诀，这是我在地上生活的秘诀。结果那个姊妹把那个纸条一打开看，就是彼得说的那句话，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姊妹的秘密，这个姊妹生活的秘诀在哪里？她住在主里面，因为她住在主的爱里面，她的心老早就被主所夺。他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因为圣灵自从我们得救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做见证，父如何的把一切都给了他独生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走在旷野的路上，但是我们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心已经被我们的主夺去，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我们却是爱他。从第一天开始，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利伯家就住在以撒的爱里。也许你要说，利伯家什么时候住在以撒的爱里呢？是一直等到了他母亲的帐篷，以撒母亲的帐篷，那个母亲的帐篷代表撒拉，撒拉代表恩典。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住到恩典的帐篷，然后那里我们才开始爱了。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撒就自从母亲不在，从此就得着安慰。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圣灵第一次遇见我们的时候，当仆人第一次遇见利伯家的时候，他就把旨给了他，圣灵的旨就给了我们。那个圣灵的旨是什么呢？稀奇的很，他就把一个镯子，一个环，不是耳环，把一个金环就戴在戴在利伯家的鼻子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一接受那个戴着金子的鼻环， 请我们去，从那一个开始，利伯家就住在以撒的爱里。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耳朵是戴耳环的地方，脚手是戴着手镯的地方，鼻子不是戴耳环戴环的地方。你知道在那个圣经那个地方啊，是谁把那个鼻这个耳环戴在鼻子上？是他们把这个耳把这个环呢、啊，都是放在猪的上面。所以一头猪啊，如果你要他，你替他这个，你替他这个点缀点缀的话，你要把那个耳环呢、啊，就套在他的鼻子上。但是弟兄姊妹，当老仆人见到利伯家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把那个环呢、啊，就套在他的鼻子上。那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许配给我们的主，当我们的主和主 engage 以后，当我们和主彼此相爱以后，从那一天开始，神的性情就是那个环所代表，那个金环所代表的。因为戴在我们鼻子上的缘故，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呼吸不方便。在没有遇见以撒以前，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自从我们见了以撒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环子金环子就限制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呼吸就不方便。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自从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职，他把那个神的性情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圣灵的恩膏就在里面教导我们，圣灵的恩膏，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说话， Rhema 就在里面起作用。结果弟兄姊妹，这些话就变成了我们的经文，结果我们走起路来就不方便。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生活叫做住在爱里面的生活。因着住在爱里面的缘故，你看见在这里利伯家失去自由了。在没有见到以撒以前，利伯家是自由的，但是自从他见到以撒以后，自从他住在那个以撒的爱里面以后，我们知道以撒失去了自由，利伯家失去了自由。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以后也是这样，我们得救了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把金环替我们戴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金环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是个订了婚的人。从现在开始，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人能再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现在开始，因着爱的缘故，我是被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住在爱里面，我们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个人。我们如果说我们住在主的爱里，我们自自然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自由。这个是爱里面的故事。在这里因着爱的缘故，你就顺服圣灵所给你的那个限制，那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金环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你我们戴上金环，就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住在主的爱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遵守主的命令，什么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住在主爱里面的人。感谢主，这个是我们得救以后每个人都懂的一个故事。我想我在这里啊已经说过一次，但是为着在这里有些年轻弟兄姊妹，我不妨的再重复一次。我盼望说能够借着这个的故事啊，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基督是怎么做的。在这里遵守主的命令，并不是因为神用律法来约束我们，不是，是在爱的空气里面，那个金环，因着我们住在爱里面的缘故，结果那个金环就约束了我们。我曾经在这里说过，在我没有成家以前，我是一个很自由的人。那我的喜好是什么呢？我的喜好就是喜欢到书店去看看书，而且一进到书店呢，常常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那今天呢，我本来答应唐弟兄这个吃过中饭以后赶快回家要休息，结果啊，今天让我发现了个旧书摊呢，那个旧书摊很大很大，旧书摊我不知道有这么大的旧书摊。所以从一个摊子到另外一个摊子，这个不知不觉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这是我的喜好，没有办法的。 这个江山易改啊，就本性难移，你怎么样也很难改。那么在没有这个在没有成家以前呢，我到哪里爱到哪里就到哪里，要去看书就去看书去了。但是有一天呢，成了家了，不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走在一起。那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两个人一同走在街上，你知道有一阵是不一样的，就是的的确确，当你住在爱里面的时候，你要失去许许多多的自由。那我最喜欢的是看书，那么我那人最喜欢的就是逛百货公司。那么他爸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啊，很稀奇，你要用很大的忍耐陪着他才可以。那么他拿了个东西看看又放下，拿个东西看看又放下，等他转了两个钟头以后，你以为他这下一定买，不知道买了多少的书，买了多少的东西，结果你看看他什么东西也没有买，他就是看看东看看西看看就可以了。所以啊，我觉得室内人忍耐最大的地方啊，就是陪他去逛那个去逛百货公司。所以啊，当我们两个人在日本的时候啊，在东京的我开心得很呢，因为他很忙，很他这个无聊得很，我上班他一个人在家里无聊啊，所以呢当我上班他一个人就到这个东京最大的几个百货公司大逛特逛。那但是呢身上没有多少的钱呢，所以只能 window shopping， 在橱窗上看看看看就可以了。他很满足，非常的满足。这是我们两个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喜好。但是呢等到我们成立家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就走在一条路上。但稀奇的弟兄姊妹，在我没有成家以前，看见一个书店我就进去了。那么但是呢等到结了婚以后呢，稀奇的很，我很不喜欢百货公司，但是有的他要逛百货公司，我就要跟他进去，忍耐着进去，然后忍耐着出来。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就很稀奇的一件事啊。那么从前没有成家以前，我进书店就进书店，就这么进去了。但是等到我们真的住在知道懂得什么叫住在爱里面的时候，请我们记得稀奇的很。等到我真的要进去以前呢，我要看一看，我要停一停，我要看看他的脸色。如果那个脸呢是圆圆的，我就进去了；如果那个脸长长的，我就不进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脸长长的，是不是表示我回去以后我就要遭殃呢？不是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你爱的话，你注意到对方的感觉，只要对对方有一点的伤害，只要对方有一点的忍耐，你就不做。因着爱的缘故你不做，并不是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有什么惩罚，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得救以后，不是神像个审判官一样，好像神要惩罚我们，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他要对付我们，不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爱主，我们顺服主，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是因为我们怕他不喜悦，我们怕他心忧。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怕神惩罚我们，因为当我们在爱的空气里面的时候，我们许多事不做是因为爱的缘故，怕主的心担忧。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里面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里面像长了大麻风一样，里面不舒服得很。弟兄姊妹，我没有得救以前我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我得救以后我不能，我要顾到里面的感觉。这个感觉在圣经里面叫做恩膏的教训，那个恩膏的教训如果像死一样的感觉，就表示我们的主不喜悦；如果给我们平安的感觉，就表示说主是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靠着主的笑脸来活着。如果在爱的空气里面，你住在爱里面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就遵守神的命令。当里面不平安的时候，你就不进去了。你遵守神的命令，你就住在主的爱里面，也就是住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末了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的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读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这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膏油说的，也就是那个金环说的。你并不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的话就是根据我们主的话，什么时候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顺服主，顺服里面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顺服恩膏的教训，按着恩膏的教训在那里生活，就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功课，也是非常容易的功课。我相信我们在座许多弟兄姊妹都学习过，但让我们看见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感谢主，这是爱的故事，求主怜悯我们，对我们说更多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给我，你不只是生命真理，你也是道路。主啊，你把路给我们。主啊，当我们看见要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那个路是在爱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就像父爱你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住在你里面，我们应当住在你的爱里，我们应当顺服你的恩膏的教训，应该遵守你的命令，这样我们就能够住在你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与你联合。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今天晚上的话，把这条实际的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让我们这样的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主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我们昨天晚上看见主借着约翰福音十五章指明一条很实际的路，让我们知道如何住在主里面，而且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主如何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主里面，根据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乃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就是住在主的爱里。如果我们说我们住在爱里，那必定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主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可以说是住在主的爱里。如果我们说我们住在主的爱里，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住在主里面。那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具体的表现，或者说让我们那个具体的经历，乃是主的话，那个活的话，今天的话，启示的话，带着能力的话，带着变化的话，说在我们身，今天说在我们里面那个话，那叫做 Rhema， 那个话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住在我们里面。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昨天我们只能够停在我们该停的地方。 那为着帮助有的弟兄姊妹，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有一点点的解释，一点点的解释，因为如果没有解释的话，像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误会，也很容易引起错误的领会。让我们记得，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要来说明那个基督的无限，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残缺。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人的话是不够的，人的形容是不够的。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很小心才可以，因为在这里受到与主的联合是一件太大的事。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在这里我们会产生一些的错误，在神的儿女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多的错误。所以为着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特别提起两点来，特别讲到与主的联合，我们愿意说的两点。第一，圣经里面说到我们与主联合，或者说到与神联合，你看呢，在约翰福音是说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但如果你读了约翰一书的话，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所以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与基督联合，约翰一书给我们看见与神联合。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住在我们里面那位基督就是神。因为约翰到了他捕网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很清楚给人看见，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因为基督就是住在神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与主联合的真理。特别是约翰，有人告诉我们说约翰实在是在教会历史上奥秘派最早的一个，因为奥秘派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与主之间的经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会发现在奥秘派的人中间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就叫做与基督联合，特别不是，特别是，但是我们也很小心，因为今天在属神的人中间，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能碰见奥秘派，但是你到异教里面去你也能找到所谓的奥秘派。所以不小心的时候呢，这里会产生很严重的错误。你知道，甚至于我们也听说天人合一，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与基督的联合乃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你知道奥秘派包括所谓在神的儿女中间的奥秘派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和难处，就是他们觉得每一个人，每一个被神创造的人里面都有一个神生命的火花在里面，所以因着有那个生命的火花，人就能够与神有交通，人就能够与神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大的错误。我们知道只有从圣灵生的才是出乎神的，今天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救主的，他里面才有基督的生命，那与基督的联合，与神的联合才成为可能。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能够记得，否则的话我们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跑到那个错误里面。那不止这样，你会知道今天有许多人讲到与主的联合的时候用到别的词，有许多的话来形容与主联合，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就把与主联合那个性质就完全弄错了。那这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呢？最大的危险，因为大家讲到与基督合一的缘故，与主联合，与神联合的缘故，结果呢慢慢慢慢的因着与主联合，人的观念和感觉里面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完全像基督，完全像神，那最后的结果呢，这个人就神化。所谓神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个神格里面有了一份，这个是绝对的错误。
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今天许多人讲神儿子，讲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讲三选，在美国今天这是很流行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题目，到处你能听见人讲儿子的名分。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注意的话，有的人讲到神儿子的名分，讲到这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讲到神要得着一般的儿子，一点都不错 ，Sons of God 在圣经里面有的。但是呢，他们讲到一个地步，最后好像我们这个人都变成神，这个是完全的错误。我们怎么属灵，我们怎么与主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永远和神格是没有分。你知道在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divinity， 一个叫 the Godhead。 那么我们得救蒙恩了，根据圣经很清楚，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感谢主，这个是有份的。但是呢，我们在神的 Godhead 上是没有份的。所以你不要讲来讲去讲三而一的神，讲来讲去以后呢，把教会把我们也加进去了，变成四而一了。请我们记得，这个有异端的危险。因为今天我们与基督联合，三而一永远是三而一，一而三，三而永远三而一。那个 Godhead 是我们不可能有份的，我们不可能在那点上与主联合的。就好像我们讲的十字架要很危险，要很小心才可以。我们讲到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不是指，我们特别指着，我们要记得，对于主在十字架上那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是没有份的。我们交通于他的苦难，这个不错。但是那个是指着另外一面来说的，那个不是指着如果我们的主经过十字架，我们也经过十字架，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与主的救赎有份，没有。特别约翰福音，约翰告诉我们说，基督主为我们舍命，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个舍命是流血的爱，舍命的爱，救赎的爱。然后下面约翰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同样要舍命，但这个舍命跟那个舍命不一样的。我如果为弟兄舍命，这里没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那有另外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讲到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要求主保护他自己的话，也保守神儿女的心思。你我如果不知不觉，因为在国学上有了一些造诣，因着你在哲学上有一点的造诣，我们很不小心，我们就把我们观念里面的东西搬到神的话语里面来，这是圣经里没有的。而且另一面我们要很小心，这里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是指着我们在人的阶层里面，基督在神的阶层里面又联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记得，人和神之间的那一个间隔是无那个间隔是无法飞跃的，因为人是人，神是神。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能坦然无惧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感谢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没有错。这个交通可以是顶亲密的，但是不可能亲密来亲密去，我们就变作神了，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但是呢，我们不可能有份于 Godhead。 谁如果这样说，谁是讲异端。我们这讲异端的这个重，讲异端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呢？定义就是对于基督的身位和基督的工作有问题的，那个是异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弟兄姊妹，当我们复习罗马书第15章的时候，盼望这一点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第二点我们昨天没有时间提，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是我们看见呢，住在主里面，或者说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件事啊是一个经历。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是个真理，因为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基督在我们里面也是真理，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成不变的真理。 今天不可能，你得救也好，你失败也好，你软弱也好，你被主复兴也好，你无论如何都是在基督里，而基督呢永远在我们里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你不可能跑到基督之外。还有呢，因着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担忧，但圣灵像鸽子一样担忧，不会像鸽子一样从我们的飞走，这个是真理，盼望我们能够记得。但是你知道，当我们主讲这一段真理，主在这里十五章重点不在真理，这里是讲经理，所以我们要记得住在主里面和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形容经历的话，在基督里和基督主在我们里面，那个在字，那个是真理的，讲了真理的一面。所以盼望我们记得，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不会因为主的威马没有在你里面丰富，你说主就不在你里面了，这个话是错的。让我们记得，就是今天我们缺少瑞玛，瑞玛不丰富，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就少一点，不是的。在真理上，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一开始就是那么丰富的，这个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的迦南地，这个是我们的地位。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是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真理如何在我们身上实际化。为了这个缘故呢，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主的命令。因为这件事是可以实行的，这一件事是一条路，像跟随我们的主一样，那样的简单，而且那样的可以实行的。所以盼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那么当我们读第十五章以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十五章是接着第十四章的，所以那里给我们一把很要紧的钥匙，就综合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看见在这里圣灵做了两件事，保惠师来了，要将一切事的事指教你们，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说恩膏的教训。然后呢，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在原文话是没有所说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曾经说过那些的一切是 Logos， 但圣灵呢要把 Logos 变成 Rhema。 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圣灵做的工作，乃是在这一段话以后，主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现在真理的圣灵要来，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指着圣灵把经历给我们来说的，把一切的真理都实际化。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何住在主里面，乃是住在主的爱里面，乃是遵守主的命令，也就是约翰一书所说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可能是因为圣灵替我们做的，圣灵做的，圣灵在里面教训我们，给我们命令。感谢主，那个恩膏就像那个金环一样，就像以利伯家的金环，当他住在以撒的爱里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但另一面呢，感谢主，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主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主就是住在我们的，主就是主的 Rhema 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是怎么成功的呢？乃是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主已经说过一次了，现在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主再把他的话涂抹在我们里面，变成 Rhema。 话还是话，不过现在是活的话， 现在是个人的话，是主观的话，是在我们上产生动力，产生供应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叫 rhema。 如果主的 rhema 在我们里面，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按着恩膏，我们顺服主的恩膏，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当我们讲到说是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是真理的话，因为就真理来讲，主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当然随时随地都在他面前。你不要说今天我们感谢主读圣经祷告是活在是在主的面前，你知道那些作恶犯罪就是我们失败了还是在主面前，因为主到处都是。就是真理来说呢，没有这句话叫做活在你面前这句话。但是感谢主啊，你知道我们唱诗的时候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活在你的面前，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话是经历的话。那这句话就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就是指着住在基督里面来说，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在里面了，但是那个怎么实际化了呢？乃是住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么比方说我们再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话到底有没有语病呢？没有语病。为什么没有语病呢？因为当你说失去主的同在的时候，那是指经历说的，那不是真理来说的。就真理来说，主是无所不在的，那你怎么能说没有主的同在呢？主今天到处主无所不在的神，那么当然你有主的同在了。但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失去主的同在，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指着经历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能不能经历那个真理呢？我们能不能感觉那个真理呢？感谢主，乃是借着他那个活的话，叫我们感觉他的同在。所以这个乃是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但这个事实怎么显出来的呢？乃是当我们真的顺服恩膏的教训，我们伏在主的面前，那个时候感谢主，你知道，就是那样子，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那么当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所以盼望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也许我们主的话稀少，许多时候好像主的话不是那样的丰富，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缺少主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主的同在，因为什么？有的时候得罪主了。当我们得罪主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那个生命不会失去，但是那个生命的交通会失去，救恩不会失去，但是救恩的喜乐会失去。所以下面主就说，我对你们说这些话是叫我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不会失去主，但是我们可能会失去主的喜乐，这是可能的。大卫他没有失去救恩，他犯了罪了，救恩仍旧在他身上，但是他的的确确失去了救恩的喜乐。所以他祷告求主能把那个救恩的喜乐再恢复给他。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对这一点有很深的认识。我再给弟兄姊妹一节的圣经，这些圣经我们都需要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好不好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是非常要紧的圣经，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真理已经在那里了，现在真理的圣灵要让我们进入这些真理的实际，叫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感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的话充满我们，意思就是我们被神的同在充满。所以今天基督讲到神的同在不是神秘的，奥秘派并不是神秘，奥秘的经历不是神秘的经历，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无中生有一个 sentimental 的东西。你知道今天很多奥秘派他们的感觉给你东西是个 sentimental 的， 是个情感上的。但是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有主的同在呢？因为主那个活的话在我里面，因为那个活的话叫我感觉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圣灵做的。没有圣灵，我们就不可能，我们今天读主的话就不明白，我们就不能进入真理，叫那些话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那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用恩膏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顺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感谢主，但愿主借着这段话让我们能够清楚，我们讲的这些话都是经历的话，不是指真理一面的，是圣灵引我们进入一些真理，把这些经历给我们。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小心，我们就能免去所有的错误，仇敌也不会利用这些话。然后我想再说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和整个生命的成长很有关系。我们昨天看见如何从没有果子到果子，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那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说过，丁·阿弗尔告诉我们，这两件事不是互为因果的，不是，这两件事情是平行的，并不是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然后主因为我们满足了那个条件，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不是的。在原文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在原文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这是非常宝贝的一点，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多结果子，却一件都不可以，乃是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就多结果子。那么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个在经历上啊非常有意思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的住在主里面呢？当然呢，要顺服恩膏的教训呢。那顺服的教训证明说教训在前面呢，那也就是说凡遵行我命令的就是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命令就是主的话。现在圣灵在里面把主的话化成命令，主在这个圣灵给我们看见那个话是主的要求，是主的命令。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有主的话，当我们遵守，当我们顺服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住在主的爱里。那么住在主的爱里呢，就住在主里面。那这个我们清楚，有了主的话，有了主的命令，有了主的恩膏，我们顺服了，结果我们就住在主里面。但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同时一件事另外发生的，就是主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主住在我们里面，就指着主的瑞玛住在我们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一顺服主，你立刻就感觉主的同在，你立刻觉得空前主的同在，而且立刻你就有话，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主就把话给我们。那么当话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话又带着命令，又带着圣灵的要求，你再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住在主里面，同时呢，主住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就得到更多的话，更深的话，结果主就给我们更深的要求，就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境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如何螺旋上升的那个原则，乃在我们这个生命的阶层里面，我们如果与主同住，主也与我们同住，意思就是说我们顺服了在这个阶层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知道一个做父亲的对一个3岁孩子跟18岁孩子要求不一样，3岁的时候有一个标准，18岁的时候有一个标准，那个完全是什么呢？那个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完全，那个完全乃是在他3岁的范围里面，那个阶层里面他已经满足了他的父亲的心，这个叫做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完全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那个阶层里面，因着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顺服主的话，结果主的话就更多的领导我们，这个时候呢，那个话就更多的给我们有要求。那么弟兄姊妹，因着那样的话，我们在主的恩典就长大了。因着长大的缘故，在那个阶层里面，你看见说神有另外一个要求，更高的要求。 那这样你看见，当我们围绕着神转，当我们顺服神、满足神旨意的时候，你看这是一圈，这是完全。然后好像到顶点了，现在又是一个完全，又是一圈，又是一圈，一直达到与基督完全联合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乃是圣经主给我们看见一条非常荣耀的路，就是这么简单的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主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多结果子，叫父神得着荣耀，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也就真是主的门徒了。那现在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回到那句话，就是第七节，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们说过，当我们结果累累的时候，那因着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顺服，结果主的话更增加，主的要求更增加，我们更长进，一直把我们从完全带到完全，从成熟带到完全成熟。感谢主，现在呢我们是结果累累，等到我们真的结果累累的时候，那主说你们就变成我的门徒。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我们是主的门徒，这些门徒是主的门徒，三年前就是他们的门徒，因为他们已经答应了主的呼召，但主说要变成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门徒好像他们已经是了，但是门徒是需要达到的。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学生不能告过先生，当他被先生成全的时候，就像他的先生。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这里的门徒。一面你一开始是门徒，但是现在如果被我们的主人成全了，成全到一个地步，最后呢我们就像我们的主人，好像一个音乐家一样，刚刚开始找一个学生练钢琴的时候，他要从他老师那里学，他是老师的学生，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一天他弹的钢琴弹到一个地步，他能把老师所有的精华都学过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老师出去怎么说呢？这个人是我的学生。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我的学生什么意思呢？不是只说他初步那个来说，他本来是他的学生，在那么多学生里面，他说这是我的学生，因为什么？这个人最像他，这个人最能代表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里门徒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结果累累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这些学生就像我们的师父。这是主的目的，做主的门徒是最终的目的，叫我们更多的像他，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这里门徒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感谢主，这里有一个人像主的，这个人有一个人是结果累累，羔羊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目的了呢？不是的。我们看见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他栽种了葡萄树，他所要的是什么呢？要果子，不错，但是果子是神在我们身上起码的心愿，不是最终的心愿。有一天我们结果累累了，用属灵的话说，我们真是从成熟达到成熟，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你像我们的主的话，请我们记得，主有一条路是我们要走的，主走过的路我们也需要走才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为什么主讲真葡萄树这一段的故事十五章呢？你如果读前面读后面，你就知道说到底主在一个什么背景底下给我们看见葡萄的事呢？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啊是主耶稣他们呢，从那个不是这是最后晚餐以后的事吗？主和门徒们在一起用最后的晚餐，然后呢，主和门徒们席散了以后呢，就把他们带过西伦去。那么从耶路撒冷啊到克西马尼，
这个两旁啊，你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葡萄树。我到过耶路撒冷，所以我对那里有印象。你如果真的从那个经过西伦西谷，你这样两旁看过去，很多很多的葡萄树。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啊，一定是在他经过西伦西要到克西马尼的时候，在旁边看见这个树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那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有人说，你若到圣殿去的话，他们把一个金的，他们把一个金